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赵文早安，伊娜维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日本的外务大臣岩屋毅，从昨天开始就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国行程。据说他特别表达日本对于台海局势的关切。
对，那他其实啊也有特别提到喽，日本也严重关切中国是越来越频繁跟扩大的军事动作。那还说啊，日本是有新发现中国有在冲绳的与那国岛南方设置浮标，其实跟台湾也非常的接近，那就要求中国要马上撤出。
哎，这样听起来中日的关系日趋紧张，那这一次的访中有机会缓解吗？
其实在军事上面看起来是蛮紧张的，但是啊，这两个国家都有意呢要来舒缓跟改善关系，因为啊，川普即将要上台了，就担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就要共同来做准备。今天的全球大头条呢，我们在关注日本外务大臣的访中行程之前，先将焦点转向美国，因为呢，美国的后任总统川普他又出招了，而且显然呢，他对于呢要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要买下格陵兰是真的很认真。那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呢，川普在自己的社群平台就发出了长文，他是先祝所有人耶诞快乐，接着呢就马上大开嘲讽喽，他就说啊，也要祝福很优秀的这些中国军人，说他们是充满爱心，但是非法营运巴拿马运河，还说巴拿马一直在欺骗美国。同时呢，他也在 po 文当中就任命了新的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那在同一篇发文呢，川普呢也说，他直接称呼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呢是州长，说呢他的公民税太高了，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税收就会减少60%以上，那企业规模就会跟着呢马上增加一倍，那还会受到特别的军事保护。那另外他也说，美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很需要格陵兰，但是格陵兰也非常需要美国。那这篇发文其实就再度表明了川普呢对中国的敲打，以及要周边的盟国好好配合的意图。那还有20几天才上任的川普啊，显然是已经开始处理国政了。其实他这些发言呢、啊，就让丹麦马上就宣布了增加国防预算，加拿大也调整了很多的政策，杜鲁道的支持率啊，直接是再度跌落谷底了。那我们回到亚洲来看呢、啊，也就是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呢，在昨天12月25号展开的访中行程，其实呢也是在为川普2.0来做准备，就是担忧啊，川普呢对于美日同盟会有所调整，所以呢想要先跟中国来打好关系。那岩屋毅呢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啊，他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也看到了他有跟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会面，两国达成了要全面推进互利关系，建构建设性稳定关系的共识。那也要呢，从2025年上半年开始来逐步恢复日本水产品输入中国。不过，岩屋毅也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他是有向王毅表达日本密切关注台海局势，也对中国扩大军力建设提出了严正关切。
東シナ海情勢や中国軍の活動の活発化、中国による一方的資源開発といったさまざまな懸案について深刻な懸念を伝え中国側の対応を求めました。
中国跟日本呢，近年来是因为主权的争端，还有军事的开支影响，双方是摩擦不断，就导致关系是蛮紧张的。不过啊，在过往立场是明显偏中的石破茂上台担任首相之后，就出现松动了。中日双方其实都有展现出要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那即便这次，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岩屋毅是有特别强调对于军力啊、中国军力啊，还有台海局势的关切，但是他在展开中国行程之前呢，就曾经对媒体表示，他并不喜欢所谓台湾有事的论调。那虽然说台湾是日本重要并且有渊源的友人，不过呢，台日双方是非正式而务实的关系。那如果讲到有事这两个字，通常是指武力改变现状。那日本的立场应该是要以台湾无事来做为基础的。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恰好呼应了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他在12月17号所公开的谈话，他当时啊，其实就大为不满，说日本有这样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还指责呢，这样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啦，是在侵犯中国主权。那这些言论 公开的时间点绝对都不会是巧合的，所以呢，美日中三国关系以及对台湾的立场很有可能呢会随着川普的上台出现变化。那讲到美国啊，也要讲到拜登政府呢，其实在任期的倒数最后阶段是持续有一些警告中国野心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举措，包括美国国防部呢在12月18号所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就是以专节来说明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还指出了解放军呢是有一整系列的手段要来逼迫台湾谈判。另外呢，拜登也在12月23号签署了2025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涵有许多项呢都是要抗衡中国不断增强势力的措施，包括了要扩大实施美国近年来禁止军队采购中国商品的做法，小到呢大蒜，大到呢无人机技术，全部都一律禁用中国货。那不管是报告还是法案啊，中国外交部其实都是第一时间就表达不满啦，就要美国停止武装台湾。那中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昨天是再度开呛了，就说不管买多少的美国武器都无法阻挡中国统一，如果呢胆敢妄为，必将自取灭亡。
美方发布的所谓报告，蓄意挑动两岸敌意对立，怂恿台湾购武备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正告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没有出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更不要误判。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可以看到陈平华真的是非常直白的就出口威胁了。那中国会这么的火大，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啊，确实哦在防卫台湾上是有很大的推进的，主要是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授权成立台湾安全合作倡议，这就是要参考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做法，就授权国防部啊在2025年最多可以动用3亿美元，并且呢可以从美军的库存当中呢直接提供台湾适当的援助，以维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落实美国武装台湾的豪猪战略。那第二个就是建立了美台军事创伤护理联合计划，恐怕就是有在为军事冲突造成人员所伤来做准备的意味。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法案当中是有纳入所谓的增强法案的，也就是说呢，要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定期磋商，如果说中国涉及一些像是推翻台湾当局、占领台湾领土，或是对台湾采取封锁或隔离、夺取离岛，以及发动威胁军民基础建设的网络攻击等等的所谓的重大行动的时候呢，就会制裁中国。那另外呢，第四部分就是表达国会意见了。那虽然说表达国会意见是没有强制力的，但是呢，这个内容是有建议要邀请台湾来参加明年度的环太平洋军演，也建议呢要公开并且强调欧美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并不相同，那也应该要来反驳中国对于联大呢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并且还要协请有对抗俄罗斯经验的国家来提供相关的经验给台湾。显见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除了军售，还有对抗中国以及参与国际，这也难怪了，这就让中国有这么大的反弹。那在关注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同时呢，接下来要把焦点转到另外一个地缘政治热点，同时也跟俄罗斯有关了。那有一架客机呢，是在昨天从连接东欧和西亚的亚塞拜然起飞，不过却非常不幸的是在哈萨克城市阿克套附近坠毁，机上67人当中，目前已知呢是有32人幸存，但恐怕是有30多人丧生的。那事故原因呢，还在持续的调查当中。
Hazırda Qazaxıstanın prokurorluq orqanlarının əməkdaşları ilə qarşılıqlı şəkildə cinayət işinin istintaqı prosesi davam etdirilir. Cinayət işi üzrə bütün versiyalar üzrə işlər aparılır. İstintaq bu dəqiqə hər hansı bir nəticə sizə deyə bilmirik. Lakin
为什么我们要来特别关注这起非常不幸的坠机事故呢？就是因为啊，其实有很多疑点的。带大家从地图来看哦，这架客机原本计划呢是从亚塞拜然的巴库呢飞往俄罗斯车臣的格洛兹尼。那但是啊，就说因为呢这个格洛兹尼这边有大雾，所以就改变了航线。那飞机呢在飞经这个里海的上空的时候，就曾经发送出了紧急求救讯号，随后就在紧邻里海的哈萨克阿克套市附近紧急迫降了。不过如果是有大雾，为什么这个航线一个调整啊，就整个偏离原本的轨道数百英里？而且为什么要来飞越里海的上空呢？那后来啊，俄罗斯航空检管机关就说啦，其实这个飞机在坠机之前是有遭到鸟击的，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失事飞机呢，其实在格罗兹尼的附近呢，是有遇上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干扰。那这样的干扰通常是用于在防御无人机的攻击。那如果看到车臣确实哦，在过去这几周，甚至是在25号的当天呢，都有遭到据说是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那这起事件所涉及到的起飞地，也就是亚塞拜然，还有坠机地点哈萨克，都是苏联解体之后呢，由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所协调成立的独立国家国协的成员。那事发当下就像我们荧幕上看到的，其实这些独立国家国协的成员呢，就刚好在俄罗斯来举办峰会，所以呢，普丁也就反应很快啦，马上就表示哀悼了，也派出了救难还有医疗团队。那亚塞拜然的总统就立刻返国了，哈萨克的总统是留下来继续参加峰会。那如果说这个飞机的改道甚至是坠机真的跟雷达干扰有关，这就牵扯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了。那有鉴于普丁最近呢是有好几次的是非常强势的表态，而且呢还修改了这个核武动用的条款，他会不会借此再度升级或是直接扩大对乌克兰的攻击？这就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